幸再回来母校跟大家一起分享如何跨越人生的艰难。因为服侍主这二三十年，真的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好多这世代的人真的是在黑暗的权势的下面，到底我们如何去跨越人生各种艰难。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北部一个某私立大学毕业的一位大学生因为经济不景气被裁员，那裁员之后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大概很少人会去，但是他为了工作，为了饭碗，他就去了。那是什么工作呢？就是一个动物园里面一只大黑熊死了，那新的大黑熊还没有运来台湾之前，他必须顶替那只大黑熊所以穿上黑熊皮，然后就要装扮成黑熊的样子，来取悦所有来动物园里面来观赏动物的大朋友小朋友。那虽然辛苦，可是为了那混一碗饭吃，所以他只能就是将就点。有一天他爬上园方要让黑熊休息的一个落脚的小矮树，他就躺在上面，但是一不小心从树上就滑下来，滑下来的时候竟然滑到隔壁狮子的巢穴的旁边，吓死了。狮子可是万兽之王啊，不是开玩笑的。哇，这下怎么办？他吓得要命，而且那个狮子看见熊掉过来，狮子就一步一步走上来，他的肾上腺素不断的飙高，冷汗直冒，甚至渗透到他的黑熊皮。当他本能的一步一步往后退，狮子一步步往前走，甚至狮子就跳上来的时候，他想完了，这下完了。可是忽然一件奇稀奇的事发生，那个狮子跟他说：“嘘，小声点，我是东海毕业，你来的大学毕业的。”弟兄姐妹，在座亲爱的同工们，可能我们的人生就没有那么幸运，扑上来的不是假的狮子。彼得告诉我们说，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面对人生非常厉害，非常狡猾，非常暴躁，也是非常凶猛的这只真实的狮子撒旦魔鬼，我们如何胜过呢？特别各样艰苦患难真的是层出不穷看见这个痛苦的世代，到底教会，到底我们这群服侍主的人，我们怎么帮助人，甚至我们自己遭遇人生各种艰苦患难，我们怎么跨胜？我们要从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必须22节上半段告诉我们说有假靴的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第一方面，我们必须要走在神所安排的道路上。如果我们要跨越人生的艰难，我们自己要走在神所预备的神所安排的道路。如果我们要帮助人来经历怎么跨越人生的艰难，我们要帮助对方，一定要走在神所安排的道路上。华人一直是世界人最多的，吴永长老说，同一个时间，所有全世界的华人用右脚跺下去，地球大概会摇几下。现在中国大陆14亿人，全世界非常多的华人，所以华人是非常特别，所以我们都是很特别的，我们是身为华人。那各地的华人的特色文化也很特别，比方有一篇小短文说，在香港是一切都准许，除非法律禁止；新加坡是一切禁止，除非法律准许；台湾是一切都准许，包括法律禁止；中国大陆是一切都禁止，包括法律许可。你会发现，到底我们活在世界，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在这个法律制度上，这个领袖是这样说，那个领袖，我们应该怎么样走出神要我们活出来的？所以，走在神安排的路上，第一方面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 全本圣经除了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跟这里的历代志上，只有三卷书提到比拿雅这个名字。而比拿雅虽然出现了26次，可是我们找不到更多的琢磨来描述比拿雅的人生或者他的出生背景。比拿雅的父亲也只是提耶和耶大，到底耶和耶大是何许人物，可能不见名不见经传，就像你我也或许是大人物，但是我们不知道，圣经都没有写。但是比拿雅无论他的出生环境，无论他的背景，无论他的教育程度各方面，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比拿雅他不想浑浑噩噩度日。所以圣经结论就是比拿雅是一位勇士。箴言22:6，我们都很熟悉，都会背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就是提到为人父母，甚至为人师长，甚至有对别人有影响力的人，我们都要留意这一节，就是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儿女，我们要帮助我们要帮助的人一生走在神要他们走的路上，不是我们要他走的路，也不是他自己想要走的路，也不是这世界错谬的价值观要他走的路，乃是走在当行的道，神要他走的路。即便比拿雅的父母亲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很出名很有成就或者根本没有成就，甚至可能是恶名昭彰，我们都不知道，圣经没写。但是无论如何，就像我们古话说，歹卒出好笋，歹卒出好笋，青出于蓝胜于蓝。我们看见这个假薛的勇士耶和耶大他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所以我们不需要成为别人，我们也不要期待我们的儿女像我们一样，这世代我们都是唯一的，都是独特的。我刚刚蒙召的时候好喜欢看传记，特别我很喜欢宋尚杰传，一年只有一个月在家，11个月都不在家，可是他一讲到人就流泪，人就受感动，我非常羡慕。所以有段时间我一直很盼望，甚至我跟另外一个神学生我们就祷告，神啊，你感动这个宋尚杰的灵，加倍感动我们，我盼望成为宋尚杰第二。越祷告我发现圣灵引导我，你干嘛成为宋尚杰第二，我就做洪真哲第一。每一个人都是独特，每一个神所造的，每一个神呼召的，我们都是独特，不需要 copy 别人，不需要成为别人。但是神恩待我们，我们要走跨越人生的艰难，我们一定要走在神安排的路上，要走在神安排的路上，一定要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不是任何人要我们活出，也不是自己想要活出的。另外一方面，我们怎么样走在神安排的路上，不要偏行走己路，我们要走在神为我们安排那条正确的路上。假薛的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我读到一个故事，说一个守卫负责瑞士跟奥地利的交界，他在那边当守卫。有一天来了一个奥地利人要过去瑞士，他骑脚踏车，但是他这个警卫就看见这位奥地利人的脚踏车前面有一个篮子，篮子里面满满的都是沙子。如果是别的守卫，可能沙子没什么，就放他过去。这个守卫是很认真的，停下来，拿了一个铲子，就在里面一直挖，一直挖，挖了老半天，挖不到什么东西，只好让他过去。一天是这样，两天是这样，一年是这样，两年是这样，好多年过去，有一天这个守卫实在是忍受不住，他有一天就跟那位奥地利人拦下来，他说：“哎，某人啊，这个事情在我心上已经好久好久。”明天我退休，我很想退休以前搞懂一件事， 我觉得你一定在走私什么东西，但是我查不出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不是有在走私？因为二三十年，所以其实也认识有一点点交情。奥地利人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说：“是啊，我有走私。”看嘛，我就知道你一定有走私。可是我都找不到你走私什么，你到底走私什么？我走私脚踏车。各位，我们周遭不少人像那位翻沙子的边境守卫，我们很专注在一些事上。我相信神学生我们也是一样，每一个人你们大家有不同的专注，但是我们专注的是神要我们专注的吗？记得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常常会跟同学一起分享，特别还在神学院里面还有盼望。一进入教会，因为卷入服事的那个染缸里面，看见别隔壁的那个教会多兴旺，所以就跟着他去学。你怎么兴旺的就跟他，那边是怎样就跟他。我讲的是我自己，因为三十多年真的就很想把好东西从各个国家拿回台湾，拿回我们服事的教会，但是我发现失败。就像我住在花莲，我从花莲天祥看见好漂亮的花，很少看见的山下，很少看到那个花，我就把它摘下来，连土摘下来，很小心带到山下去种，结果都死了。因为环境不同，赵永基的环境跟你我的不同，康熙的环境跟你我的不同，邝建雄跟你我不同，我们都不一样。不需要 copy， 不需要学那些，我们只要活出神要我们活出，而且我们不要偏行走自己的路。比拿雅他不走旁门左道，他就是一生活在神要他活出的，他做生命的好管家。即便人生很短暂，弟兄姐妹同工们，人生真的很短暂。记得来这边读神学院来读的时候，很不好意思，因为最年轻。后来再来进修也很不好意思，因为变成最年长。你会发现岁月很快的，十年二十年。去年是我们在台中服侍二十年，之前我们在别的地方也服侍了十二年。很快的，岁月非常快。求主施恩帮助我们，而且我们所谓的做管家，不只是时间的管家、金钱的管家、才干的管家，其实还有想象力的管家，还有情绪的管家，还有性欲的管家，还有个性的管家，是个全方位的管家。所有神造我们的，我们都需要成为管家。弟兄姐妹，亲爱的同工，耶稣是主，他是管家，所以我们要竭力走在神安排的道路上。所以我们怎么跨越人生各种艰难，一定要走在神为我们安排的道路上，不但竭力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不是别人要我们活出的，也不是自己想要活出，当然更不是这错谬的世界观价值观要我们活出的，而且绝对绝对绝对不要偏行己路。当然圣经是我们最重要的，如果什么都不能带，那就是重要，就是圣经甚至比解经书还要重要。如果你都读解经书，你都读别人的讲章，但是你都不读圣经，我们的灵命也是岌岌可危。圣经是我们这一生，马丁路德说，这是我们最最最重要，不但是基督徒，特别我们服侍主的。第二方面，我们怎么样可以跨越人生中的艰难，重重的艰难。其实第二方面我们会发现，其实经历困难，有困难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比拿雅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埃及人，埃及人身高五肘，手里拿着枪，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刺死。困难才能经历神的恩典。很多人祷告不要遇见灾难，不要遇见，等一下我们会提这个那个祷告。 话说有一位满身酒气的醉汉上了一班公共汽车，不但喝醉酒，他这个衬衫也很脏，还有浓浓的这个汗臭味，脸上有女人的亮红唇印，口袋还放了一个刚刚喝完的空酒瓶，好坐不坐就坐在一个神父旁边，看起来很圣洁的神父，看起来很罪恶的一个罪人。而这个醉汉手拿着刚刚买的报纸，上了车就读了一下，然后就用一个很不解的态度就问旁边的神父说，请教神父，人会得关节炎是什么原因？神父想都不想，这个醉汉趁机会要来教训他，教导他一番。我们很多服侍神的，我们就是一有机会就很喜欢教导人一下。神父想都不想就说，这位先生哦，人会得关节炎哦，一个就是浪费生命，跟妓女鬼混，酗酒不自重，一定会引起关节炎。醉汉一听说，哦，原来如此，然后就自己喃喃讲几句话之后继续看他的报纸。神父想了一想，哎，这样对他讲有点伤害他自尊，所以他就过了一下子，他就不好意思，他就转向醉汉跟他道歉说，对不起啊，我刚刚话不应该这么直接讲，但是先生不知道你得关节炎多久了？醉汉一脸不在乎的茫茫然说，不是我，神父，我看报纸是教皇得关节炎。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人生处处皆艰辛。你看见比拿雅在下雪的日子已经是手脚是僵硬的，又遇见两个摩押人，又遇见一只狮子，哇，又遇见一个埃及人，这个人生的艰难你发现接二连三。你现在刚刚过的难关不代表他不会再来，一个出院的病人不代表他一生不会再进那个医院。谁敢保你这个险？从现在出院，我保险你不会再住院，连保险公司都不敢保险。人生处处皆艰辛，基本上我发现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都不喜欢坏日子。如果让我们选择有神同在过好日子，有神同在但是过坏日子，我们还是会选有神同在过好日子，因为也有神同在嘛。但是人生真的都是好日子吗？如果人生都是好日子，你怎么知道那是好日子？你会体会好日子是因为我们经历过坏日子。如果天天都是好日子就不算是好日子，有坏日子才会让我们体会，才让我们学习，让我们感恩今天真的是一个主同在主赐福的好日子。人生无数的艰难困苦，但是我们必须去经历艰难跟困苦，否则基督徒我们也学不会仰望跟交托的功课。除非我们经历困苦跟艰难，我们就不会体会上帝的权柄跟大能。所以你发现我们不应该祷告，我们不应该拒绝问题。我发现不少基督徒，我们拒绝问题，我们害怕问题，我们逃避问题，甚至我们祷告不要有问题。但是真的你这样祷告就真的没有问题吗？至终我们会发现，经历过疾病你才会珍惜健康，你经历过失败你才会体会成功，你经历过艰难你才会珍惜什么叫美好的时光，你经历过分开分手才会让你体会同在的宝贵。比拿雅杀了摩押人，亚利伊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只狮子，又杀了一个埃及人，埃及人身高五肘，五肘多高？230公分，230公分，他从埃及人手里230公分的巨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刺死。人生的痛苦艰难似乎是没完没了，接二连三。 如果你觉得你很顺利，祝福你，艰难就将来临。没有艰难，我们不会体会神的同在那样宝贵，神的祝福那样的珍，我们要珍惜它，我们不会珍惜。人生各样的痛苦，人生各样的艰难，当我们一路经历，无论是摩押人，甚至是两兄弟的摩押人，四世纪三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摩押人都是巨人，都是勇士来的，都是勇士。面对一个勇士已经让你头疼，两个勇士，而且是兄弟，兄弟一定是胳膊朝内的，你怎么去打败勇士的两兄弟这个巨人？甚至又碰到一只狮子，不得了，200多公斤的威猛狮子，这个是动物里面的王。然后又遇见230公分高的埃及巨人。人生真的处处皆艰辛，除非我们依靠主。当我们学习依靠主，我们也会发现神真的是无所不能，神真的无所不能。我看到一篇见证，提到一位跟我英文名字一样叫 John 的一个美国职业律师，有一天跟他的牧师吃饭，他跟牧师说：“牧师，我有感动，想要去当想要去学电影。”美国职业律师是身价非常高的，他说他想去学电影，当电影制作人。当然牧师就说：“如果神有这样的带领，祝福你，没问题。”所以这个弟兄他就上网，他就去因为他看见这个乌干达人蛇集团的故事，他就发现乌干达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环境，很多小女孩她们没有办法这个抵挡诱惑，甚至一个一个成为性奴隶。虽然包括乌干达的政府，他也试图以贞洁奖学金来抵挡这种情势，但是没有什么功效。所以当这个约翰他上 Google 网站搜寻乌干达，他就看见他就连结了一个即将带团队去乌干达拍摄纪录片的大学教授。约翰没有任何的经验，因为我们说他是很多年的职业律师，但是神感动他要拍电影。所以他就很坦白告诉对方他的真实情况，反而教授欣赏他的诚实，就顺利他就可以进乌干达。出发的前一周，他受邀去一个电影业者的宴会，他很奇妙，神奇妙的安排他认识乌干达驻美大使，就在那个宴会里面，让团队拍摄纪录片有很大很实质的这个帮助。所以约翰花了3个月的时间拍这个学习，然后拍摄纪录片，又花了3个月的时间剪接制作，以后甚至在总统面前播放这一部片长30分钟的精彩纪录片。后来约翰顺利得到第一份电影业的工作，在一部预算美金$2000万的剧情片里面担任副导演跟制作人。约翰的牧师在见证里面说，有一天很有可能我们会看见奥斯卡颁奖里面这个制作人可能是什么什么约翰，那个就是他的信徒。神是全能的神，你的神跟我的神应该是一样，理论上应该是一样，但是我们却发现不少人基督徒其实我们信的神其实都不太一样，我们所信的神跟圣经写的不太一样，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经历去量衡到底神是怎样一位神。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困境还没有过，我们艰难还没有过，我们的祷告还没有蒙垂听，只是还没有蒙垂听。神是听祷告的主。约翰卫斯理说，神别的事都不做，只回应祷告。如果是这样，同工弟兄姐妹，让我们坚定信心，我们走在这位无所不能的神他的荣耀的神迹的里面。比拿雅对上摩押人两兄弟，又在冰天雪地面对一只狮子，最后又用木棍跟这个手拿这个矛，其实那个枪不是枪哦，枪 steel 它是矛或者是鱼叉。你发现比拿雅面对各种的艰难，甚至他可以将对方杀死，狮子不但被他杀死，摩押人这个勇士被他杀死， 230公分的巨大埃及人也是被他杀死。面对仇敌最好的方式，最聪明的方式就是面对。如果仇敌从你前面来，你向后转背向他，你怎么死都不知道。最聪明就是面对他，他攻你的上面你可以蹲下去，攻你的下面可以跳起来，攻你左边可以往右。面对各种艰难，最聪明最智慧就是面对他，就是面对。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可以面对他，我们可以胜过他。就像比拿雅胜过摩押人两兄弟，胜过在冰天雪地的狮子，胜过高大巨大的埃及人。因为神真的是无所不能。怎么样跨越人生的艰难？不但我们要走在神安排的路上，而且我们会体会困难才让我们经历神的恩典。不要排斥困难，不要拒绝困难，不要逃避困难。其实逃也逃不掉，不是吗？你以为逃得掉？我刚服侍的时候比较不喜欢，也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所以如果有冲突我就是避开。但是越来我就越学，我就面对同工有什么我就当面跟他谈，如果有我对不起的就对不起，如果有你误会的换你跟我对不起，所以不需要这样对我那个坏的态度，可能我错就跟你道歉。要面对，要面对。其实人际关系最重要，包括夫妻，包括同学们将来毕业去教会，一定要面对。逃避不会解决困难。那个动物有人说，这个我们不要逃避，像鸵鸟埋在动物学校告诉我们，其实鸵鸟不会把头埋在沙子，不会。那不晓得为什么这样说，不知道。鸵鸟不会把头那边，然后很像躲，以为人都没有看见它。那个我看那个书没有这样。我们要面对，面对各种人生的艰难。最后，我们怎么跨越人生的艰难？要心存勇敢，从承担重任。24节、25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比那30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大卫立他做护卫长。其实我很喜欢大卫37名勇士。撒母耳记也有提到这37个勇士。特别我读到37个勇士里面很感慨。因为当大卫，这是37个记名的勇士哦。37个勇士，这个不是在我的信息里面附带跟各位分享。37个勇士里面，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行了不应当行的事，而乌利亚是他的37名勇士之一。另外37名，另外一个有记名的勇士是亚西多福的儿子，叫做以莲。以莲是谁呢？以莲是拔示巴的爸爸。你发现亚西多福过去也是曾经，当然后来背叛，这之前多少年成为大卫的智多星，他的儿子以莲是拔示巴的父亲，而乌利亚是拔示巴的丈夫，大卫都敢觊觎。我们说朋友妻不可戏，而你看37名勇士里面有两个这么忠心于他的，大卫还做得出那样的事情来。所以读历史，其实让我们学历史，只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我们从历史学的经验，就是我们常常不会从历史学经验。心存勇敢，承担重任，即便面对这样的艰难，那样的艰难，但是我们看见比拿雅给我们美好的一个榜样。曾经在德国纳粹时代，有一位叫做马丁赖莫勒的一个德国牧师，写了一个文章很感人。他说起初纳粹党追杀共产主义的时候，由于我不是共产主义，所以我不说话。后来纳粹又去追杀犹太人，因为我也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也不说话。接着他们又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也不说话。但是最后他们朝着我来的时候，再没有人站起来替我说话。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未来的日子，其实有人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就拉开了末日的序幕，末日会有很多的灾难，会有很多的这些现象，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公啊，国民公打民，多数必有饥荒地震，太多，我们每天看见国际的消息，不只是台湾，国际的消息太多，耶稣讲的所谓的末世的这些事情。而路加福音21章28节，耶稣鼓励门徒，也是鼓励你，鼓励我，一有这些事，我们就应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面对人生的艰苦患难，我们要心存勇敢，承担重任。我们怎么可以心存勇敢承担重任呢？比拿雅并不是一件并没有什么多显赫的家世，我们没有读到他的父亲耶和大是何许人物，他不是祭司耶和耶大，不是大祭司耶和耶大，那比拿雅没有这些，可是他怎么可以承担重任呢？我就发现神喜欢用我们这些小人物，小兵立大功，神喜欢以小博大。我就读到一个很感人的见证，就是一个宣教士叫安德鲁，他说他永远忘不了有一年某一年的复活节，他说他14岁，他妹妹12岁，姐姐16岁，他们父亲过世的时候只留下3个姐妹跟爱他们的妈妈，没有留下任何的财产，所以这个寡母是很辛苦把3个孩子抚养长大。所以在他说那个很记得印象很深的复活节，因为复活节前一个月教会的牧师在主日崇拜里面宣布说，我们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要收一个特别的奉献给我们教会一个贫穷的家庭。哇，大家都很开心，就回去省吃俭用，因为牧师说我们要帮助一个贫穷的家，所以包括安德鲁他们家也是一样。所以他们姐姐就是去帮别人做房屋庭院的清洁工作，然后这个作者跟这个他的妹妹去带孩子，甚至用棉花线圈制作防烫的套垫。所以他说那个月是他们人生里面最好的月份，也是收入最多因为那个收入是要帮助一个贫穷的家。所以等他们一个月过后，复活节的前一天，他们姐妹就带着好多好多的硬币去到商店里面，那么跟杂货店的老板可以换钞票，而且尽量好不好给我们新钞。算一算，他们一共换了70块，3张20块的新钞，1张10元的新钞，很高兴。那天晚上是从来没有的高兴，虽然那个钱是要奉献给教会里面最穷的家。第二天早上他们没有新衣服穿，因为是贫穷人的家，可是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钱可以奉献帮助别人。复活节大半都是好天气，在台湾大半都是好天气，很少下雨。那一天他们家那边下雨，而且下大雨，他们没有雨衣穿，也没有雨鞋穿，就淋着雨，但是很兴奋很开心的心情去到教会。他们就奉献的时候就很开心，把钱就奉献进去，3个孩子就各奉献20块，10块钱妈妈奉献。那天回家的时候全家都很开心，傍晚的时候牧师来开着车来到他们家，然后妈妈跟他谈了一下子，然后牧师走了，妈妈的手上拿着一个信封袋，他们问妈妈那是什么，妈妈把信封倒出来，3张20块，1张10块，还有17张1块钱的旧钞票。原来我们家是全教会最贫穷的，那个礼拜他们都没有说任何的话，不知道说什么话，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穷人，虽然聚会的时候是穿着最贫穷的衣服，这个破旧的衣服，鞋子也几乎要烂掉，但是一个礼拜过去，他们第二天是主日，复活节过后的那个主日，他们全家都很不想，3个孩子都不想去教会，因为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全教会最贫穷的。妈妈说一定要去聚会，一定要守主日，要遵照主的命令。那天来讲到的是宣教士，分享他们非洲的教会 是用晒干的砖块建造，所以他们要需要买屋顶。那屋顶其实也不多，对你们这些西方的世界其实不多的，所以相信你们可以帮助我们，因为只要100块就可以为我们铺一个屋顶。这个时候是全家一个礼拜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把所有的钱通通倒进奉献袋里面，而这个收奉献的很快就点出钱来，因为钱也不多，很快就点出来，然后宣教士结束祝祷前就上去说，谢谢各位的奉献，100块多一些，哇，你们中间一定有很富有的人，上帝祝福你们，你们给我们非洲好大的祝福。那句话感动了这位宣教士，他终于相信接受，他们是这个教会最富有的家。从那天开始，他不再是穷人，他永远记得他非常富有，因为他有耶稣。历世历代，神总是喜欢以小博大。我们看过的这个旧约的圣经里面，基甸带着32000要打135000，1:4，神说太多了，叫胆小的回去，马上就回去了，22000人，只剩下10000。神说还是太多了，最后只剩下精挑细选的300人，从1:4到1:13到1:45到1:450，1:450，33000，难度越来越高，但是结果却让人跌破眼镜。300勇士把135000人杀得片甲不留，以色列大胜。新约的里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再次出马，也是一样。一个数学，奇特的数学，5+2=5000，又剩12。5个饼2条鱼，给5000个男人吃饱。当时以色列耶路撒冷才30000人而已，5000个男人加上女孩、女人、孩子，差不多全耶路撒冷都出去了。5+2可以给5000人吃饱，5+2=5000，还剩12。属灵的算术跟属世的算术一直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你的算术如何？可能你属世的算术很厉害，你的微积分很厉害，每次你都满分。属灵的算术呢？但愿主帮助我们，神喜欢以小博大。只要有神在，我加上神，大于无限大，大于 everything。只要有神在，我们一定是得胜。所以最后我们应当坚定向前。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3个勇士得了名，比30个勇士都尊贵。大卫立他做护卫长，大卫很欣赏这个年轻人，因为大卫也曾经被另外一个人欣赏过，他也当过护卫长。现在从一个年轻人身上看见自己的过去，很欣赏他，立他做护卫长。人生很多的艰难，我们如数家，我们都可以说921啦，南亚大海啸911啦，四川大地震、中国雪灾、缅甸风灾、H1N1、88水灾、海地大地震、中国青海大地震，很多冰岛火山爆发。我的女儿女婿要去度蜜月，就不能去。所以人生很多的艰难，去年跨年夜，埃及的教堂被基督徒被杀21个人，79个人重伤。人生太多的艰难，你说你没有艰难，为你感谢主，但是艰难就在前面，艰难过了也不代表不会再来。求主恩待帮助我们。周美心女士带领88水灾灾区的原住民唱了一首歌，叫做小小的梦想。她说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海地浸信会的宣教士联会，他们跟外界分享，其实海地大地震到现在已经超过50000人信耶稣， 因为大地震。面对摩押人，面对强壮的埃及人，面对200多公斤的雄伟猛烈的狮子，比拿雅一点都不害怕，坚定向前，因为主必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力量。有位老先生想要跟往年一样种番茄，可是地很坚硬，挖起来很辛苦，很困难。以前都是儿子帮他翻地，让他可以种植这些水果、蔬菜，但是因为儿子犯错入狱，所以父亲就写了一封信给儿子说：哎呀，儿子啊，我很哀伤，因为今年不像往常，我不能再种番茄，我太老挖不动菜谱，如果你还在家，一定会像以前一样帮我挖。哎，过了几天，他的儿子回了一封信说：老爸，千万不能挖，因为尸体就埋在菜园里。第二天清晨4点钟， FBI 跟地方警察全体出动，跑到老先生的菜园，拉起封锁线，把菜园整个翻了一遍再一遍，找不到尸体，跟老先生道歉之后就离开。大家都知道结果，儿子写信 给爸爸说：爸爸，可以种番茄了。弟兄姐妹，亲爱的同工，人生不是一路顺畅的，人生真的不是一路顺畅，一路顺畅的鱼是死鱼，只有活鱼才能逆流而上。弟兄姐妹，同工们，让我们珍惜我们所遭遇各种的艰难，让我们也珍惜跟别人一起面对人生艰难，然后经历神的同在、神的祝福的美好的机会。亚比斯的祷告是个特殊的祷告，否则不要想你做的那个祷告你就不遇艰难、不遭患难。你试试看，你认为所有遭遇患难的、艰难的都是因为没有做这个祷告吗？这个祷告不是一个魔咒，这个芝麻开门、就开门，阿拉丁神灯101001001夜，不是的，不是，祷告不是魔咒，咒咒有，念念有词，哇，一瞬间，没有的，很多事情很长的时间才发生的，几乎很少会刹那间改变，需要时间。神改变你我，不也是这样吗？或许你们比我更好，但我总是觉得，我已经改了好多的坏习惯，怎么还有那么多在我的身上？难怪我很深的体会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认识几个牧师，要跟各位分享，就是我对患难的看法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有位国际知名的牧师，他的女儿未婚生子，另外一位专门辅导帮助夫妻的婚姻专家，他的女儿结婚7年以后离婚，还背负前夫所设计的千万债务，全家长期笼罩在低气压之下。很多时候我们帮助他就是不用还，怎么还千万的债务？一个牧师怎么还得起？还有一位现在大大被神使用，他服侍的教会引领许许多多演艺界的演员跟歌星信耶稣的牧师，他的大儿子才5岁就得一个重病就过世，因为这个我们都一起参与，跟他一起祷告，一起流泪。另外一位也是很被神使用，独生子才2岁大就因为脑瘤被主接回天家。他1岁的时候就会跟我说：牧师，你看那个是玉龙烂车，哦，那个是宾士，哦，那是什么，每一个车牌他都知道。1岁的孩子，很聪明的一个孩子，2岁就过世。他的父亲以前是医生，现在是神学院的院长。人生好多好多艰难，弟兄姐妹，除非你骗自己，我们以为我们祷告了就一定哇没事了，就不遭艰难，我们就不要骗自己。牧师们，未来的牧师们，让我们面对人生的艰难一步一步靠耶稣，也是同工弟兄姐妹彼此扶持，我们可以胜过各种的患难艰难。罗马书最后，罗马书5章3到4节，保罗告诉我们：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我们都很期待盼望，不是吗？人生没有盼望，你活着就没有意义。可是盼望怎么来的？患难，从患难开始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接受一个事实，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魔鬼，用各种方式打击我们，逼迫我们，摧毁我们，但是我们靠着神，我们可以站立得稳。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你作者为王》，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崇拜。如果你正遭遇一些艰难，有些艰难别人不一定能了解，有的时候我们听见人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做法，我就是拍拍他，抱抱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但是无论如何，神作者为王。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